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齐克建。
凯丰以列宁论联邦来反驳张国焘，大段引用革命导师冗长难懂的话语。张国焘一句，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就在土生土长的四方面军中把他们孤立了。这方面张国焘确实是老手，能压住他这一套的只有毛泽东。党内任职资格无法与张国焘相比的毛泽东，在工农武装割据、开辟红色根据地方面，党内也无可匹敌。张国焘1931年进入鄂豫皖苏区的时候，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在中央苏区四年多的辗转斗争中成熟了。但毛泽东此时正在后退。自7月6日李富春转报张国焘充实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后，7月9日张国焘控制的川陕省委又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人员名单，要陈诚浩出任总政委，督促政治局速决速行。7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致电张国焘，切盼红四方面军各部速调速进，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迟，坐令敌占献计，并望他速到芦花集中指挥。同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亲自提出以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一方急着北进，一方毫不着急。张国焘顾左右而言他，情况越来越紧急。7月16日中央红军攻下毛尔盖，张国焘不仅不执行计划按兵不动，还建议由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7月18日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由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中政局绝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这段时间毛泽东很少说话，很少表态，分外谨慎。当时在中央队担任秘书长的刘英1986年这样回忆那段非常时期。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文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 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周恩来再一次服众。既然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既然张国焘说不做人事调整便无法顺利灭敌，无法北进，为顾全大局，首先提出北上陕甘战略方针的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解决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代表中央提出人事安排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让步是很大的。遵义会议后，鲁班场战斗前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至此终结。张国焘在会上表情严肃，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实力正在发挥作用。他在会上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中央委员会还要增加新人。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张国焘便不再坚持自己的要求。张国焘不用坚持，他相信实力继续会发生作用，对实力的依赖会把张国焘带向哪里呢？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
两大主力红军刚刚会师的时候，红军总兵力达10余万，士气高昂。四方面军主力正位于岷江两岸，可随时向东向北出动，而敌人主力薛岳部尚在川西，北面的胡宗南也尚未完成全部集结，川军屡遭损失，也士气低落。面对这种局面，红星报以伟大的会合发表社论，称这次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联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国苏维埃运动两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了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慌战栗。谁能想到，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7月21日至22日， 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开会，讨论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问题的看法。两支主力红军都失去了自己原来的根据地，被蒋介石押向川西北一域，也都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当大家都不知晓外界变化，集中于评判过去谁是谁非的时候，某些原本不必要的纷争就变得非常必要起来。张国焘钻了这个空子，否则仅仅一个张国焘纵有再大野心而无人响应，能给中央造成后来那样大的危机吗？暴风雨到来之前是平静的，表面看起来北上的问题好像解决了。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番号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32军，四方面军番号不变，仍是第四、第九、第30、第31军。同日，中革军委下达松潘战役第二部计划，将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北上。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树声；第三纵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第四纵队司令员倪志亮，政委周纯全；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詹才芳，另以第四军四个团编为右支队，许世友为司令员，王建安为政委。大军刚到毛尔盖，张国焘就拿出了他对政治局芦花会议的不满。他召集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同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不进兵。矛盾空前尖锐化，张国焘想摊牌了。为应付这一局面，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以南40里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再次决定退让，通过了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其中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政治局委员，何卫、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张国焘还是不满意，他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吗？毛泽东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出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周恩来在会上发言，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 才能得到一致。所以我们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周恩来讲这番话的时候，清楚地知道，因为芦花政治局会议上他讲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不对，张国焘的主要矛头便对准了他，一定要他退出军委工作。精神压力是巨大的。沙窝会议后，中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红军改称为红一方面军。但周恩来刚刚执掌一方面军大印就病倒了。由于时间的耽搁，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松潘，堡垒封锁基本完成，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定了下逃战役计划，以集中在卓克基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编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北出阿坝，争取先机进占下河、洮河流域，以集中在毛尔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编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北出班右、阿西，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8月10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右路军行动计划，规定右路军分三个梯队缠连北进，掩护左路军主力北上。13日，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将这一计划电告张国焘，但张国焘按兵不动。这时国民党军薛岳部由雅安进至文县、平武，同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已进占茂功、绥靖等地及岷江东岸地区，各路敌人正在逐步合围过来，企图把红军歼灭于岷江以西、茂功以北地区。此时张国焘又想北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又想南击抚边、李潘，举棋不定。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需即以主力从班右向下河急进，目前应专力向北，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李藩之地，否则军粮难乎为继。张国焘接电后终于出发，20日先头部队占领阿坝。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尔盖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严厉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清、宁、新辟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号召全体党员、指战员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为实现赤化川陕甘、为苏维埃中国而战。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草地。周恩来的身体基本上垮了， 开始以为患的是痢疾，后来才发现是肝脓肿。当时的条件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刺，只能用治疗痢疾的一米钉和警卫战士从60里外的高山上取冰块，在肝区上方冷敷。但过草地怎么办呢？彭德怀咬牙一句抬，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宁可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重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人抬出草地。这真正是空前艰巨的任务。高山大川，磨烂鞋底，磨破脚掌，因为地面是坚硬的，草地却是湿软的地表，弥漫的水雾，无底的沼泽。无向导带路，便很容易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更何况还要抬人呢。陈赓站出来担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站出来给周恩来抬担架，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人人都经过了长途跋涉，人人都缺吃少穿，冻饿交加。抬担架的人比睡担架的人已经强不了太多。杨立三和战士们一起抬着担架，迈过脚下的野草、沼泽和腐臭的黑色污水，任风吹在身上，雨淋在身上，雪落在身上，冰雹砸在身上，硬是把周恩来等人抬出了草地。过草地欠下的情谊，周恩来终生难忘。
由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演播齐克健，责任编辑吕鲁波，录音师张孝音，感谢您的收听。